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你造就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你的心，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一共五章，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所有的信徒这样一个负担，虽然他不在那里，但是他的心在他们那里，并没有因为自己离开，暂时离开这个教会而没有不管不顾，他仍然挂念，而且用他的心在服侍他们，所以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们的问题。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他是如何来去建造教会，如何去牧养弟兄姊妹，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如何的彼此来服侍。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不是去讨弟兄姊妹的好，不是看到了问题而假装没看见，也不是不好意思，而是要真的把他的问题指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如果我没有人指出他的问题，自己又没有意识到，可能他会一直在这儿错下去，一直越走可能会越偏，这是不是爱。所以保罗他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在首先指出他们好多的问题，第一问题那就是纷争，那第二问题那就是淫乱，那么第六章呢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就说弟兄姊妹之间难免有摩擦，难免有矛盾，甚至有纠纷，那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那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习惯了，因为地上有政府，政府也有这个法官，有法院，那么人们习以为常，就是去递一个诉状，但是在主里面我们要谨慎，特别是你们之间，这是信徒与信徒之间，在主内凡是信徒与信徒之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有的纠纷了，那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怎么办呢？他们是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也就是说有问题不是去找弟兄姊妹来解决，不是找教会去解决，而是找一些在不义的人，就是不信的人。就像今天有的弟兄姊妹之间组内发生问题了，然后就去上诉，在地方的政府去上诉，那保罗这儿这是不对的，他指出这是完全是错误的。这里面看到就是说这些信徒为什么会这样去做，那下面就会提到啊，吃亏呀，不愿意吃亏呀，不愿意受欺呀，其实说明这些信徒他们还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前面指出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然是重生得救了，但是现在仍然是处于一个属肉体的一个生命状态。属肉体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特征，那就是他遇到问题不会用属灵的眼光去看，都是用属肉体的眼光去看，看见的都是眼前的物质上的利益，不愿意吃亏，吃亏不行，那么就告状申冤，只看重的是这个物质上得失，没有去想到属灵上的得失，这是哥林多教会当时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第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圣徒要审判世界。那么在第五章的第十二节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这儿提到这是圣徒要审判世界，这是不是矛盾？不矛盾。 第五章的十二就是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就是不信主的人我们与我没有关系，那就是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他们怎么我们没有权柄去审判，那是神的事儿。但是就是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这个我们中文就译不出这个味道来，就是将来，就是圣徒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将来是什么时候？那就是主再来，主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所有得救的弟兄姊妹信徒是会参与的，要参与到这一个审判当中。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就是连将来连世界都你们都要审判，难道这最小的事你们审判不了吗？这是最小的事，而弟兄姊妹彼此相争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很大很大的事，他们认为这个事大得了不得，所以才那么看重去彼此的相争，然后去告状。但是保罗说这是最小最小的事，说地上这些利益的得失其实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么属肉体的基督徒往往是被这些表面的这些利益的得失所迷惑，遮蔽了眼睛，看不到那个背后属灵的那个最重要的事。那这是属肉体生命很可怜的一个光景。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我们是要审判天使的。这儿我们查两处经文，一个是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一个是犹大书的第六节。我们看一下这两处经文。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天使啊，犯了罪以后，神已经把他们丢在那个黑暗坑，就无底坑里面。那个现在无底坑里面是有东西的，是有那些败坏的天使已经在里面坐牢，一直在等候审判。等候什么时候审判呢？就是将来千禧年结束以后的白色大宝座之前那个审判。那么在白色大宝座之前审判，按照今天经文，那么就是主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徒是参与审判的，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的。那另外一节呢，就是犹大书的第六节，也提到了这个犯罪的天使。犹大书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大日那就是将来那白色大宝座这些审判。这两处提到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已经有天使是犯罪了。那么前面有没有记载过呢？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当时提到就是神的儿子嘛，看上了这个人的女子，最后就是行一些不合理的事，不应该行的事，最后生下了伪人啊。当时我们分享的时候，这就是这处经文有两种解释。那么神的儿子，一种是有人认为神的儿子那就是神最后不是让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是属神的，是赛特的后代。那人的女子呢，可能就是该隐的那些后代，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人认为就第六章这个属神的神的儿子们，可能是不是天使，因为这儿说提到的就是上古有名的这些人是伟人，有可能就是这个神的儿子指的天使，这个我们不敢下一个定论。那就是说不管是哪种情况，这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使犯了罪，天使犯罪是没有悔改的机会的，是没有给他一个救恩的。这是我们人是很特别的，神是真特别恩待我们这个他造的人，不仅给了一个身体，而且我们还有机会能够重新和神和好。那将来我们可以参与审判的，那就是天使，将来的天使我们都要参与审判，何况今生的事呢？何况今天的事呢？值得他们觉得这些彼此告状这些事。第四节，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 大审判，是派教会所请看的人审判吗？教会所请看的人，那指的还是不信的人。那么就是我们信徒与信徒之间发生了问题以后，难道是神会派或者什么派这些不信的人来审判吗？不会的，神不会派这些不信的人审判，神差遣谁？差遣教会，差遣属他的儿女。第五节，我说这话是要教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保罗说，我 说这些话是要教你们羞耻，这个话就很严厉了。那保罗把这些指出来以后，是要教你们羞耻，你们其实也可以认为是教会，叫这个教会羞耻。虽然是彼此告状的不是所有的信徒，可能是一部分或者个别的，但是发生个别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以后，这也是教会的羞耻。那我们知道有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当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所有肢体都一块得荣耀，当一个肢体受亏损，一块都受亏损。所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别的弟兄姊妹发生问题以后与我们没有关系，关系很大。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他们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嘛，他们有智慧到了一定程度，他们都觉得就是那个保罗，你都不敢来我们这儿了。你看建立教会以后，你再都不敢来了。我们现在有智慧了，我们都懂这个真理，我们都懂了。你觉得就是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来牧养我们了？他们就这个就骄傲到这个程度，他们自以为很有智慧，但是这儿保罗讽刺挖苦他。你们既然有智慧，难道没有一个人有这样智慧能审断你们的弟兄吗？智慧哪去了？第六节，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竟是，这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你们竟然做出这样的事，弟兄与弟兄告状，彼此告状。不仅是彼此告状，而且告在了不信主人面前，错上加错。下面就指出来，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使你们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就是你彼此告状，不管告在哪儿，这都是错。就是在教会里面也不应该去告状，说受了委屈了，去找牧者 告另一个弟兄姊妹的状，这都是错的。为什么下面会保罗会讲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彼此告状呢？都不愿吃亏吗？都怕吃亏吗？怕吃亏其实是不愿意为主背十字架，这不是上纲上线，连亏都不愿意吃，怎么去他背十字架呢？主耶稣是怎么背十字架的？主耶稣一点罪都没有，所有人都得罪了他，得罪了神，他没得罪任何人，但是他就愿意来背着十字架，愿意吃亏，愿意受欺，愿意受辱。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彼此告状，就不愿意吃亏，不愿意背十字架，不愿意为主付代价。说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愿吃亏呢？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39-40节，主耶稣曾经说过嘛，所以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打。如果有人告你，他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他逼迫你走，跟他走一里路，那你陪他走二里，就是甘愿吃亏。表面上吃亏了，其实他在这个灵里面他是得胜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愿意背十字架的一个生命。第八节，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说欺压、说亏负的就是弟兄。欺压就是到了，就是为了告状告到一个时候开始欺压了。那就像今天，好多人就是把这个案子撞到地上去以后，就开始造关系了，开始做假见证了，其实就是欺压对方。这是信徒与信徒之间发生的事。 所以保罗说，你们弟兄以弟兄告状，就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我们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应该是荣耀神的，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他就把这个荣耀归给神。而处在 这种情况呢，是在不信神的人面前献丑，在羞辱神。这里面保罗讲的是弟兄与弟兄之间，就是主内肢体之间。那么没有说其他的，就是不信的人和我们，就是我们和那些不信的人，如果发生了冲突，发生了纠纷怎么办？那其实我们，那这个是可以去透过其他的途径，就是找着不信的人，找政府，这是可以的。但是主内是不可以的，有多大的问题要主内解决。主内的解决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要情愿吃亏，都情愿都甘愿吃亏的时候，不会有这些问题。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教会的责任。我们常常就是知道教会是牧羊教导的，但是这儿也告诉我们，教会不仅有牧羊和教导的责任，也有治理，特别是审断案件的这个权柄。弟兄姊妹之间发生的纠纷，教会是有这样的权柄来审断的。大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要按照圣经真理。这也给这个牧者提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牧者真的一定要把这碗水端平了。用什么端？用真理。爱弟兄姊妹的心，不撇他任何一方，也更不应该当老好人。如果一个牧者当老好人，最后这个教会一定是松松垮垮的，最后出现纷争也不去处理。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纷争就可以避免，不去解决当老好人的这个纷争会越来越大了，可能最后导致教会的分裂。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教导。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你们难道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那不义的人就是只顾满足自己，不愿意顺服神的权柄。所以像这儿就是没有资格来承受神的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就是没有得救，将来到不了主的面前，他承受不了。所以这个非常严重，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就是注重这个眼前的这些利益，眼前的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而彼此告状，甚至在欺压人，这是在圣言里面，这是不义。如果这样的不悔改，永远是这样一个这样的生命，将来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这个言外之意再次告诉我们，虽然他们重生得救了，但是这个救恩已有失去的可能。好多经文都暗示这个救恩已有失去的可能。有人重生了，现在这个华人教会有一种说法，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谎言。我们前面说过华人基督这个圈子里面有这样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什么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得救就是得救。神告诉我们，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仍然被有涂抹的可能，在旧约里面提到，在新约里面也提到。所以这儿再次看到，如果是行不义不悔改，永远就这个样子，那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下面就提了，说不要自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很具体，说不要自欺。今天有些肢体啊，真的是自欺欺人。本来那个生命那个状态，还自己以为自己生命很好。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些信徒，可能就是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这样一个状态，以为自己没问题了，所以下面就谈到凡事都可行。 这是淫乱的，我们前面淫乱就是有不正当的这种性的关系，不有限的奸淫的，奸淫的就是婚姻以外的这种关系，不正当关系跟淫乱是差不多的。那么有的弟兄姊妹问到，那如果是两口子离，就是俩离婚了，离婚以后呢再又住在一起，那么这个算不算奸淫？那其实这里告诉我很清楚，就婚姻以外的这种性的关系就是奸淫。两人离婚了，那就是已经在婚姻以外，只不过是他们以前曾经在一起结婚在一起有过那段经历，但是离婚以后就是在非婚姻状态下，这个时候如果是再发生那样的关系，那就是奸淫。娈童，做娈童的，做娈童那就是这个男妓，做男妓，青男色的那就是男同性恋。这儿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个做妓女的或者是这个女同性恋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他的都是，你像他弟兄没有他姊妹，其实也包括姊妹。那这里面不仅是指的男妓，也指的这些妓女，不仅是男同性恋者，也包括女同性恋者，这很清楚。但是今天好多的教会已经沦落到赞同同性恋，国内已经开始了，国内教会呼声也很高，国外你好多教会已经沦亡了，比如说国外的长老会，联合教会，圣公会呼声也很高，其他教会也是呼声很高。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堕落啊非常的快。这儿保罗很清楚的，这是神恨恶的，像这样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偷窃的、贪婪的、追求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个是不是就犯过这一次错就没有机会了？不是的，这个指的是不悔改的，犯了这个罪不悔改，持续性的犯罪不当回事。今天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侥幸，就是哎，我没关系的，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到下还有下次，下次还有下不为例，给自己这儿一个借口，说没关系的，到时候我就悔改了。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许多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啊很脆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你飞机的失事谁知道呢？一场大火时生命没了，瘟疫期间突然感染，就过几天不见人了，谁都不能掌管自己的生命，所以这种侥幸的心理是靠不住的。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指出来，虽然就是保罗指出这些行这些事的人如果不悔改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但是他说你们中间有人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今天呢已经奉主耶稣基督名借着圣灵已经洗净了洁净了圣洁了。奉主耶稣基督名，那就是在基督里，借着我们神的灵，那就是也是在圣灵里，在基督里，在圣灵，是在圣灵里，这个生命在基督里面意味着就重生了。那么他们就是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怎么说那就悔改了。再次看到我们神的公义和怜悯，如果不悔改，神的公义那就是领导，如果悔改了，神的怜悯领导，神就是这样一个神。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是错误的引用这节圣经啊，凡事都可行，其实不是凡事都可行，这是保罗针对当时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以为现在是啊，这信了主以后就得自由了。我们今天有不少也是，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做什么都行，没关系的，甚至没关系到什么程度，犯罪也没事，犯罪也不算罪， 这些异端。那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大师啊，凡事我都可行，但是保罗说凡事都可行吗？啊，凡事都可行，但不得有益处。这个益处指的是属灵上的，就是说我们在信了主以后，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了，但是自由不等于放纵，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不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一个不犯罪的自由。以前我们不信主时候，那个不由的，你肯定会犯罪的，跟别人去争，你是我们可以也会不择手段的。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不会做这样的事，不会受他的辖制，但不得有益处。就指的树林上对生命的造就方面不是都有益处的，但是他彼此告状，彼此欺压，出现这种情况对生命没有益处。这言外之意就是没有益处的事，对生命的造就，对树林生命的成长没有造就的事不能做，不是凡事都可行的。下面说凡事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辖制就是受控制，当受一件事情的控制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成了我们的主人了，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它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可能超过神了，代替神了。如果把一件事情放到很高的位置，那我们就被这件事情的所控制，受他辖制。那保罗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吗？但无论是哪一届，我们不要受他的辖制，不能让任何事成为我们的辖制，不能让任何事来控制我们。拿这个组织崇拜来看，我们看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受着辖制都不知道，一到组织崇拜的时候事儿就来了，来了以后说这个事儿不能不做，把组织崇拜放下，就开始处理个人事了。那么我们仔细想，那些事是不是必须在那时候处理呢？不处理不行呢？好多事情其实是可以改一个时间的，但是好多弟兄姊妹没有注意到，这就是被那件事情挟制。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误解了基督徒的自由。这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行事原则，我们怎么去做事，怎么去来把握这个度，那就是要看在做这件事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没有益处，有没有帮助。有帮助那一定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一定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不出于神的那就是无益的。那就是要看一下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蒙神喜悦的，这是要把握的。把握好这一个度，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了。十三节，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啊，现在就好多啊，我们现在就是啊，就是该吃吃该喝喝，这些食物本来就是为了我们来享受的。但是说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废话就是都要朽坏，这两样将来都会朽坏，也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食物也是暂时的，这个肚腹也是暂时的。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身子啊，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神造我们身子时候有神的心意的，是让我们这个身子成为荣耀神的一个器皿，成为服侍神的一个器皿。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嘛，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嘛，献什么？献我们的身体，代表我们全人全心，当作活祭，供神使用的。说神造我们的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不是上面提到他们为了淫乱。是为了主， 为了族的缘故，族呢又是为了生子。十四节，并且神已经叫族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这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不大。实际上，生子是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为了肉体的私欲而造的，是为了我们要服侍神，来荣耀神造的。而且是将来这个身体是要复活的，因为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祝福这个星期天是复活节吗？那主复活的，因为主复活，他保证了他有这个能力，将来叫我们所有人复活。什么复活呢？我们的身子有复活。那么十五节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身体是会复活的，因为使徒行经我们都会拜，我信身体复活。所以这个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的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不是为了私欲，而是为了主。什么是主的肢体？是主的身体的一部分。教会是主的身体，我们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是主的身体的一部分，是和主是有关系的，是不可以和主分开的。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娼妓，那就是妓女了，或者是淫妇了。其实这个娼妓还有一层意思，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就那个大淫妇。启示录的十七章的第一节，还有十九章的第二节，提到了大淫妇，也是这个娼妓。那个大淫妇，一个是指的宗教大联合，现在宗教大联合已经开始了。有的是基督教的那些领袖，我们认为很有影响力的，居然要和天主教要那个伊斯兰教要联合。从国内我们看得更清楚，国内的一到这个过春节也是一些什么大的日子，他们就会把这几个大的宗教的这些领袖召集在一起，在一个桌子上面吃饭啊，互相的彼此的分享，其中就有基督教的一些领袖，三自教会，这些都是宗教大联合的一个雏形在表现。将来一定会这样大联合，一定会发生的。这是指的是这个启示录里面指的大淫妇，还有就是大巴比伦，指的是政教合一，指的是经济上的政治这一体化的这个娼妓。那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呢，不能也作为他的肢体，我们不能跟他相连的，不能跟他相交的，我们要离得远远的。所以这位求神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看到这种情况，像这样的人我们远离，断乎不可。十六节，岂不至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与娼妓联合就是与娼妓成为一体，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成为一体，多严重。所以这个淫乱戒淫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毁坏自己的身子。所以与谁联合，跟谁联合就跟谁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变作这个犯罪的工具，如果我们变作犯罪的工具，那就等于跟娼妓列为一体了，跟撒旦成为一体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子是属于主的，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来主张自己的身子。第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了自己的身子。这很严重，因为行淫的得罪了自己的身子，这个身子属于神的， 直接把神的殿给污秽了，下面又谈到神的殿。这儿提到说你们要远避淫行，我们注意这个是神的命令，这句话是命令，神命令我们远避淫行，这必须这样。远避和抵挡是不一样的，神让我们对魔鬼什么，对魔鬼我们要抵挡。在以弗所书的，你们记一下，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一节十三节都提到了要抵挡魔鬼。雅各书的第四章七节提到了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其实对付魔鬼很容易，就是你抵挡他就逃跑了，你不上他的当他就离开了。但是在这儿对情欲这样的事要逃避，不是抵挡。逃避什么意思？离得远远的，要逃。所以神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人的情欲这个罪啊，是很容易把人挟制的，光抵挡不行，靠自己能抵挡，靠意志不可能的，要逃避。那么今天逃避那些色情的东西，如果发现以后就远远的不要再看了。现在网络太多了，唯有行淫的是得罪了自己的身子。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为什么这个得罪自己身子有这么严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这圣灵是从神来的，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我们的身子啊，非常尊贵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是主的一部分，里面是圣灵要住在里面的，是属于主的，不属于我们自己，是并且你们不是自己，并且不是你们自己的人，我们甚至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我们没有资格，没有权柄主宰我们的身体，神只有神有资格，就是我们的身子是不属于自己，属于神的，神的灵要住在里面。当我们得罪了神以后，那我们与这个娼妓与魔鬼撒旦联合了，那神的灵肯定会离开的，神不可能跟不干净的东西在一起。所以我们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不悔改，那神的灵会离开的。教会也一样，当教会与这个世界联合以后，把世俗的东西掺和进去以后，像这个同性恋的这样教会，百分之百神不会在那儿，这么肮脏这么污秽的不会在的，他们在那儿敬拜也是自欺欺人。你们不要自欺，自己欺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自我安慰，一个宗教场所罢了。那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们不悔改依然是我行我素的时候，神的灵会离开，那个邪灵就会住进去，那鬼就进去了。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就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什么重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花那么大的价钱，那么大的工价，才把我们买赎回来。那么神花那么重的价买回来以后，那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得荣耀。那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是荣耀神的，不是羞辱神的，不是像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还是婴儿，属于肉体的一个生命，属肉体的，彼此告状，然后纷争呀、淫乱呀，这些什么事都发生。那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今天依然存在，而且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普遍到大家都不以为然，普遍到都习以为常，所以今天的教会才如此荒凉。今天反而是持守真理的是成了稀有人群，成了不招人待见的一部分人，这是很可怜。 那我们也感谢神，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每天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怎么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可能会稍微走偏一些，但是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以后，光照我们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不对，我们就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不会像哥林多教会这些或者自欺欺人的状态，不悔改。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借着保罗呀，又写下了哥林多前书，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彼此的服侍，彼此来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身上的问题，特别是犯了罪以后，我们要一定要指出来，这是为了他。虽然他当时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我们指出以后，我们在神面前是可以交账的。那么将来他悔改以后，他也会从一个感恩的心，即使他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们有责任去为弟兄姊妹守望。这是新约有这样的教导，那么在旧约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